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又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是主的恩典召聚我们回来，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敬拜我们的主。每一个早晨我起来的时间，我都感恩又有新的一天，是上帝还赐给我们空气、阳光、雨水、大地，让我们还可以继续的靠他的恩典来还我每一天的日子。我们能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也是他的恩典，就让我们从感恩的心来预备我们来听他的话。那我们一起再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配得。主啊，我们就谦卑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也给你透过圣灵用你的真理来号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有两次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的信息。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家庭中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本来就是指一些不同种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生活，然后他们在哪边一起融合生活的时间，我们称这个为多元文化。我们在家庭里面当然也有不同民族的人在我们当中的，有没有有一些家庭有可能好像我的外甥女她就跟一个这个爱尔兰籍的一个弟兄结婚所以她在她家庭里面就有多元文化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呢都是这个中国籍的人所以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呢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上一辈的这个父母，我们其实虽然是中国人，虽然同一个家里生活，但是我们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所经历的也不一样，所以有可能带来在了解一些事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这样子常说有一个问题在家里，就是代沟的问题了。我不晓得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你在家里有没有代沟的问题跟孩子就是不了解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然后跟我们的父母也不晓得他怎么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在家里常常也让我们有一些困难来面对。比如说在一些土生土长的上一代，他们从小就受这个西方教育的熏陶，所以有很多的方面跟我们上一代的人跟我们这一辈的人有不同。他们很注重个人的主义、自我中心，但是缺乏牺牲的精神。一般他们也认为养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子女就没有责任去供养父母的。然后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的孩子，他们一般被训练出来是有小家庭的概念，所以他们都认为最亲密的家人就是他的配偶跟他的子女，然后他们的父母跟他们的长辈，他们就不觉得是他们的核心家庭的一部分。然后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但是也很坦白的率直的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虽然父母倘若没有明确的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也不会尝试来鉴别父母要想什么东西，也不会猜父母的需要，所以一般他们也不会主动的来帮助父母亲的。当然有时父母直接命令他们要做些事情，他们也会选择做还是不做。你是说哎呀，这样子的文化跟我们好不一样了。当你这样想的时间，你就讲得对，就你在家里就是这些孩子在西方教育长大以后跟你的文化真的有差别。然后做父母的呢，我们好多在上一辈 也慷慨地付出我们伟大的牺牲。然后我们有时也跟我们的孩子这样讲，哎呀，我们为你们来教养你们，我们不会期望往后你们长大以后对我们有什么供养。我还记得这句话，我跟我的女儿也这样讲过然后有时想一想我要照顾我的爸妈，我就突然间跟他讲一句说有一天当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好像你的爷爷他们一样，你会不会好像我现在这样子来照顾他们这样子来照顾我们呢这个感叹的话我的女儿就很急的跟我说她会的但是以后都不晓得了但是我们家这一辈的人就是会不期望他们会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真的年纪大了，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间，我们可能在内心里面也渴望他们能够主动的来关心我们，我们有需要的时间来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在家庭小家庭当中，其实也可以有某一种的多元文化的背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常说我们都是讲普通话的一个堂会我是学普通话的，所以到现在我的普通话还是很普通的。然后我们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一起来到这个堂会，当我们说我们都是在不同的省份过来的时间，没错，我们都是中国人，也讲普通话，我也学讲普通话，但是我们很多的背景其实也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堂会当中服侍，在堂会当中一起来生活，我们某程度上也面对有不同的省份的背景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举个例子在礼拜五我的太太跟我说我们要弄一个汤给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汤水弟兄姊妹会喜欢呢？我们是香港广东的，我们的汤水就比较清淡的，就在想不晓得弟兄姊妹喜不喜欢还感恩礼拜五有弟兄跟我们说这个汤很好喝其实我们就知道北方的人跟南方的人吃东西的习惯也不一样，西边的人跟东边的人吃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做事情我们要快还是慢，做事情要做到怎么仔细才是迎合每一个人，都发现有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是讲普通话文化的弟兄姊妹，其实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不同的文化在这样子的一个堂会里面，我们怎么去一起来生活。在家庭当中，不同年纪不同背景长大的人，我们怎么去能够和谐的一起来过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是我们常问的问题。今天就透过神的话，看到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的窍门，能够懂得怎么去从使徒保罗的学习，他怎么去来过一个在多元文化当中生活的秘诀，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多一点的改善。刚才大家看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其实它是联系在第八章里面，他提出一个问题。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主要就是回答教会很多的问题，第八章就处理一个到底弟兄姊妹能不能吃这个偶像的食物的问题。然后在第八章的时间，保罗就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知道，即使在世界只有一位上帝，这一位上帝就是创造万物的这位主宰，所以其他的偶像都是假神，所以我们不用因为这个偶像的食物要来影响我们的良心，到底这些食物会不会就等于吃这些东西敬拜这些偶像。然后 保罗就提出有人有这样子正确的知识，但是有一些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了解，所以他们以前还没信耶稣以前，常常拜这些偶像，所以他们就认为吃这些祭个偶像的食物就等于敬拜这些偶像。所以当时教会就出现这个问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个庙里吃这些拜偶像的东西，软弱的弟兄姊妹见到以后就认为他们敬拜偶像，然后他们就以为啊，我们信耶稣以后还可以拜偶像，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些有这样子正确的知识而吃祭偶像之物的弟兄姊妹所做的受到影响。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我们要了解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的，但是唯有爱心才能够帮助人。意思是说，在第八章就提醒弟兄姊妹，倘若有一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不完全的认识这个真理，那些了解这些只有一位上帝，其他都不是真神，也其他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属灵的影响力，有这样子的知识的人，我们又因为这些软弱的人的缘故，在生活当中就不要吃这些祭偶像之物。你这样做的时间就是表达出一种关心弟兄姊妹的爱心，这一种爱心就能够造就这些称为比较软弱的弟兄姊妹。在第八章保罗就提出这个真理，然后他就用第九章用他积极的榜样来继续解释这个有知识但是最重要还是有爱心的来生活的真理。在第九章开始的时间他就提出，他虽然是一个使徒，但是他没有用这个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做他应该要拥有的这个得到的好处。特别就是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他们常常因为他们很有钱来支持很多的传道人，保罗就没接受他们的支持，然后哥林多教会就在内部就产生一种的纷争，就认为保罗不是使徒，因为他不接受人的这个供养。保罗就告诉他们，不是他没有这个权柄来领受他们的供养，只是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因为他领受上帝的恩典要把福音传给人，他有一个的心愿就是让人可以免费得到福音的真理，让人可以透过他所传的福音而免费的得到上帝曾让他们得救的这个莫大的恩典。保罗立定这样子的志愿，不愿意领受哥林多教会的经济的支持，不代表他没有这个使徒的权柄，只是他愿意因为福音的缘故放弃这样子的权利，表达出他的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动，他盼望人可以免费得到这个福音。保罗就在第九章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保罗当时所生活的在哥林多的这个城市的当中，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所以当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当中，你看见保罗有提出不同类型的人，他首先有提到犹太人，然后也提到有这些行律法的人，然后也提到有一些没有律法的人被称为非犹太人的人，也可以说是在圣经说是外邦人。然后保罗也在当中也提到有一些人是软弱的人，在这段经文保罗也提到向所有不同的人这个表达什么呢，表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保罗在这样子多元文化的背景底下，他是承认不同文化的人是有不同的。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处理解决一些问题的时间，常常在这个管理学里面提出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承认问题的存在。你不承认问题的存在，你没办法去解决问题。面对多元文化的背景，面对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我们的当中，甚至在家庭当中，我们面对不同背景成长背景的人活在一起，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当中是有差异的。保罗他非常的知道，在他生活的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是有不同背景的人存在在当中。要承认有这个差异，才懂得怎么去面对，在生活的当中不会影响这些人，以致失去帮助他们的机会。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有年轻的孩子，我们常常在想，他们跟我们一起在家庭生活，从小到大，他们都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成长。我们吃什么东西，他们也吃，我们生活的习惯，他们也习惯。但是，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这个学校里面。他们与不同的人一起来过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在教会的团契里面跟他们同背景的人一起生活。我们慢慢的发现，我们的女儿跟我们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真的要帮助他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长大，所以就根据我们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喜好，他们有他们成长背景里面的特点，我们真的要帮助他们，也真的要承认他们是与我们有不同。这个对我们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接触非常的重要。保罗也知道他要面对不同的人，要帮助这些人，他首先是要承认他们之间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的教会虽然特别的教会，有时我们常说在这样子的教会环境，有三种语言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有很多东西不容易处理，有讲英文的，有讲普通话的，有讲这个粤语的。其实我们说都不是，在外表看来都好像是中国人，但是没错，我们的皮肤都是黄的，但是心不一定是黄的，有一些是白的，希望没有黑的。我们就是其实虽然讲不同的语言，同样是中国人，但是我们真的有不同。在去年我们有一次有三个堂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合办一个旅行，就在阿本廖的一个公园里面有烧烤，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跟这个另外两个堂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合作来准备这个食物，有一些人就反映给我们听到，就是说，哎呀，我去，这个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去这个旅行呢，他们就是需要很多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报名。然后他们预备这个食物的时间就预备到刚刚好，所以他们呢就是非常看重，他们是按着计划完全达到这个计划的要求来进行，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成功的，这个是好事。但是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要求人报名，然后他们呢就有一点的弹性，准备多一点点，万一多人来了，他们就有足够的东西来供应。你知道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会怎么样？我们一方面不太习惯报名，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希望预备更多的东西，到时候希望更多的人临时报名，一起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聚餐，多好啊！啊，我们就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样子，其实在处理同一件事情，虽然都是好心，都是好的预备，但是就发现都有不同。处理的不好的时间，就产生一种很多在内心里面，哎呀，就是有一点的啊不合的一个感觉，往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啊以后一起合作的侍奉。我讲这个例子，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承认三种语言的弟兄姊妹是有不同的，是有差异的。要一起合作的时间，没了解这一点，没办法可以合作下去。但是了解不同文化的人有差异，又怎么样呢？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有很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他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仆人的心态，甘愿谦卑来学习，甘愿做众人的仆人的一个角度来面对这个多元的文化。虽然他是使徒，他可以有权柄来得到教会的供养，而且他有权柄来命令教会，来要求教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在第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啊，我不传是有祸的。”他领受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领受上帝给他的托付，他看得非常的 serious。然后他说：“我情愿放下这个权柄，愿意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甘心的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他在服事上的一个态度。甘心就是没有人强迫他，是他自愿的。做众人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原文就是个奴隶的意思，就是他自愿做所有人的奴隶。奴隶就是自己没有身份，他的身份就是主人给他的，他只是做主人要求他做的事情。保罗就以这样子的态度，当我们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面前，他说我是你的奴隶，你要我做什么他都愿意做的时间，不晓得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你就突然间觉得，哎呀不错，有个人可以随时给我使用了，啊，扫地，然后他就扫地了，啊，然后要洗碗他就洗碗，然后有什么不高兴要他出气，他也站在那边听你，啊，有这样子的人不错啊，在你身边。然后当奴隶的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要求，他就认为他做这些事情就是应该的，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本分做应该要做的事情，也不问付出有什么啊这个报酬，也不问啊要做这些事情以后要得到什么的奖赏，完全的把自己谦卑到一个地步，放在最低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愿意这样子放在最低的位置上跟你接触的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建立可以建立得非常好，他没有心机，也没有对你有什么要求。保罗就是说他愿意这样子来与不同的人来接触。他说在犹太人的当中他就做犹太人，在没有律法当中的人的当中他就做一个没有律法的人，然后在软弱的人当中他就愿意做一个软弱的人，在不同文化的人，比如说他在这个雅典这些有学问知识的人当中，他就以 神给他的智慧来跟他们辩论这个真理。保罗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放下来迎合不同人的需要，当然保罗是有个目的，他就盼望这样子能够与这些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把神的福音可以跟他们分享。犹太人他们很看重守旧约的律法，所以保罗在犹太人的当中礼拜六的时间就会跟他们一起守这个安息日，然后在安息日的当中跟他们接触。他愿意守安息日不是说他活在律法底下，而是他知道他已经超过律法，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来生活，但是为了跟犹太人建立关系，他愿意谦卑自己来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为要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在没有旧约律法的人当中呢，他也按着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在真理底下来跟他们接触。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是在维教徒当中来传福音的。有一次他回美国，我们就请他吃饭，当时是这个回教徒的这个戒戒日的日子，就是他们要等这个太阳下山以后他们才吃东西的。所以他们虽然回美国，但是他们也调他们生活的这个时间，跟用他们能够做的一切的方法来按照回教徒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所以哪一天我们请他们吃饭，他们就让我们在太阳下山以后才跟我们一起吃饭。当时是夏天，太阳下山也比较晚了，所以我们就饿着肚子等他们。我很欣赏他们，他们愿意为他们服侍的群体调他们生活的方式来跟他们一起。回教徒不吃猪肉，我们跟他们吃饭也不能拿这些有猪肉的菜跟他们一起吃。他们真的好像保罗所说的，对怎么样的人他们就做什么样的人。当然这些宣教士去到这些群体当中的时间也很谦卑的跟这些回教徒来学习，然后就按照他们生活的方式来跟他们建立关系，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在当中来建立关系以后为耶稣做见证。有这样子甘愿谦卑学习的态度，会不会带来我们就没有原则来生活呢？就是我们迁就他们，就完全我们没有积极的原则来面对他们呢？保罗给我们看见，在他的生平的当中，还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他也给我们知道，其实他不是没有原则，不是说这些这样子的生活的人，我们要完全按照他们生活的方式来生活。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1节，他跟我们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到没有律法的人。但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给我们看见，因为他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他整个人生一切生活的标准就以基督跟基督的教导作为他人生最重要的这个原则。所以在基督的教导跟基督的这个生命的启示的当中，他就活在基督的律法之上。他在没有根据旧约的律法来看他自己， 但是他就用基督的眼光来看他的生活，就等于说，当犹太人他们要求人要守这个守这个隔离，才能够得到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身份的时间，保罗因为知道福音的真理，他就坚持跟当时的教会跟弟兄姊妹说，人不是在靠行隔离来得到上帝的称义，人只是凭信心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他为守这样子的真理坚定的在这个原则底下来跟当时的犹太信徒有很多的辩论。保罗是有原则的，但是他的原则是以基督的这个教导跟基督的启示来守这个原则。所以当他做犹太人的时间，他也以上帝的这个启示来处理犹太教里面的一切的教导。当他面对外邦人的时间，他也以基督的启示来处理与外邦人相处的方法。刚才我举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在回教徒当中的宣教士，他们不吃猪肉了，但是他们吃虽然希望能够进去跟回教徒建立关系，但是他们肯定也不会进到回教徒的庙宇当中向他们所拜的神来敬拜，他们也是坚守只敬拜耶稣基督的启示跟证。同样在我们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他们跟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学校当中，我们看见我们不同的同学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生观，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他们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尽量与他们一起来面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尽量能够配合与他们一起来生活，但是我们也小心不要放弃我们在基督里的原则。我的孩子他们很喜欢看香港的电视剧啊，所以他们有时在晚上就找这个电视在这网上看这个香港的电视剧的很多的这个内容。我常觉得这些电视剧看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为了了解他们的这个所面对的一些文化，还有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他们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也看一看他们所看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跟他们有沟通的机会。有时他们提一些民生的这些一些民生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所以就好像他们都说哎呀爸爸是 out 都已经不跟他们同一个潮流了。我在这儿也是要反省，也要为他们的缘故也要了解一下。所以我有时看这个新闻的新闻纸这个 newspaper 从来不看这个娱乐版的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我预备这个讲道以后大概我也要看一看目的就是让我跟孩子跟身边一些年轻人有沟通的机会，目的就是让我有机会来跟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当然他们看这些电视剧看得很晚，已经超过12点的时间，我们也守这个原则，神要我们保养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也不跟他们一起看，也提醒他们不要再看，免得我们身体受伤。所以我们按照基督的原则也跟他们一起来学习，目的就是能够可以帮助他们拉近这个文化的差距， 同时目的就是让我们有机会把神的恩典来跟他们分享。在早晨的教会当中，没错，我们有三种不同语言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甚至我们也有不同的省份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一起来生活。但是我们看这些看似困难，还是看这些是恩典。倘若我们都好像保罗的心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齐心努力，我们就发现三种不同语言的弟兄姊妹能够合在一起，是我们教会的祝福，反而成为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服侍的很好可以给神使用的一个媒介。举个例子，有一些访问学姐，他们来美国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有跟他语言一起的一个群体，感觉有一个温暖。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来到美国以后可以学到这个英文，改进他们的英文，所以他们可以礼拜五来到我们的团契，跟我们一起来经历到好像一个大家庭的在他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礼拜天他们可以去英文堂聚会，也同时可以改进他们的英文，我们教会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机会。所以看我们怎么去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看这些是机会是恩典，还是看这些困难是困难以致成为我们沮丧的原因。求神看顾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大爱跟他的感召当中，以大使命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然后突破我们文化的藩篱，而使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福音朋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来祝福我们，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好像保罗一样谦卑的来跟不同文化的人来学习，甚至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也谦卑的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来学习，以致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在主的恩典当中成为他们的祝福。也求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合在一起，就让我们因为福音的缘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在一起的时间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给我们有你的恩典，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